各位同学，我们以这个阿弥陀佛圣号开启第二堂的课程。阿弥陀佛，我们刚刚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呢，将第一段做个一个比较名相上还有互动式的介绍。那第二段的这个开始呢，我们现在讲的以三法不断故，三法不断就刚才讲的三个事项：世间所不爱、不念、不可意啊，这个三个这个存在的事项呢，一般人说这个把持的啊，这个三个事情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是不堪能，就是不能过的意思，不能过啊，不能过离什么？离什么？老病死。那这个三法呢，它又跟后来这三个贪慧痴呢，又把它什么做个衍生性的。我们有个方法叫归纳演绎，它这边的语法呢非常的曼妙啊，就是前面讲的跟后面的在语法语调上的一种相反之间呢，其实诉诸的都是一件事，都是在诉诸佛之本意，然后导引众生归向解脱出离极尽涅槃之道的这个全说方式啊。所以我们不要为他的这个语词架构啊来啊变成有一些人扰乱啊。好，我们说三法不断，所以不能什么三法不断啊。那后面讲的这个呢，前面讲的三法不断是什么？这个事项啊，老病死的现象，那这个是一般人所不敢什么碰触的啊，我们用现代人的语法说，哦，很多啊，像说啊，那个像我举个例子好了，有时候说这个家母身体不舒服，然后呢，我说啊，就说啊，去我们建议这个家母到医院这个看病啊做个检查，啊老人家就是吧，有一种什么，他会想说。本来没什么病，怕什么？一检查什么？一大堆的病都跑出来了。人有这种这个臆测思量，那不测之心啊，不测啊，臆恐不测之心啊。所以呢，就什么，不爱不念，有这种意象啊。人就是人之常情，就是如此。那现在讲的说三法不断啊，三法不断呢，现在说，哎，追根究底，有三个事项。如果说啊，你盈蓄于怀啊，跟众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要什么能够要离老病死，难也。那这个有三个事项，什么贪嗔痴，我们一般讲贪嗔痴，这边讲什么贪慧痴，慧呢嗔怒之相也啊。所以当然贪慧痴贪嗔痴啊，字虽有殊，亦归于同也。那我们还是按旧法啊，因为在学习的不只是在座的各位，当然有这个经由网络上来学习的很多的同学啊，好，很多的各界人士啊。那在我们的这个讲授的这个道场里头呢，必然有。有情众生也有无情众生的参与，所以一个讲授经典者呢，第一个要秉佛之本意，也要对得起众生，对得起佛菩萨，所以我尽己之力，好，那未周全之处呢，就请佛菩萨来护持了，来圆满了啊。在整个贪嗔痴，我们做个名相的解析哈，因为我们是涉猎这个诸众，所以有这个深入浅出各方面皆有哈。所以我们来做个这个解析哈。好，在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名相里头呢，一般说贪，好，这个贪呢，贪念贪着，一大堆事项。所以啊，很多人呢，一切二之端在于什么？有贪念，有贪心。贪呢，这个翻译里头呢， Boga， 那个传名称 Boga， 啊，染着无义之境而不离无义，对人的欲望啊，五种类别里头，就说他对的欲望什么，扒着不放，啊，我们用现代话来讲，紧扒着不放，没办法给他什么去处，贪欲什么，贪爱、贪欲等等，贪欲等等，而且呢，没办法跟他什么离弃，脱轨了。没办法跟他这个勾勾把什么偷勾掉，没办法就扒着不放了。什么是贪呢？哦，已有具什么染足为性，对，哦，染足为性，好，贪之以爱，明别体同，什么时候贪爱恋矣？贪指爱恋，对不对？没办法跟他什么做个切割分离，跳脱处理，没办法，所以。爱染名贪，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爱不重不做娑婆，也就是贪恋情爱。我们说一个圣者，一般人呢，在现在的这个物欲横流，然后呢，尤其在这个次文化体系啊，次文化体系就是很多传播文化都是不是主流的，但是现在次文化也几乎要变成主流了。哦，我们说一般的在这个媒体里头传输的很多的这个谈话性，或者是这个彼此讨论性的，或者说对话性的题目呢，很多呢都会谈起到、哦，其实未必如法，就是它的价值观有所偏颇，而且呢，现在很多的论述呢都是在男女情爱之间，这个在那边什么打转的主题打转。这个 topic 这个论述主题上面打算好，我们要讲说圣者啊，在男女情爱之间的主题打算，这种一种不是一个政治政见的一种传输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了解，在一般人现在人的他的这个新意识或者他的根性里头呢，要跳脱这种情爱的束缚，难不难？难呢。在圣者里头要断除男女情爱、淫爱的相关的，要到什么果地啊？三果啊，阿那含的果地，才断除淫欲情爱啊，哦！所以一般人又在不断的这个媒体和所相关的这个新闻传导之下呢，哇，这种情欲之见，那一般人呢过陷其中不可自拔啊，哦，这是。必然之性呢，啊，这是一定往这个方向啊，这样陷入的。好，所以呢，那么讲说贪好，基本上有这样的意识啊，好贪欲爱好，就说贪欲贪爱贪着啊，内称欲爱啊，你所以他跟什么啊这个欲贪，然后呢啊这个欲情各方面啊都有欲之相，好多好多好多好，所以这个贪是什么？贪是什么？好，以中阿含卷七分别圣地品，他做这个根据说啊，四圣地中呢，仅有极地是以爱为体的，爱乃贪之同体异名啊，所以贪爱啊，以后所以我们很多名相上日常的用语说哦，这个贪爱太贪恋贪爱就是这样，慧呢，我们说贪嗔痴的这边是慧。会就是什么好啊，我这边是应用这个，因为在那个整个佛典里头名相里头它是称，那会呢基本上啊单独名相用会解说的啊，我无论从网络系统或说相关的这个佛光大辞典呢，哦，我说那个还有那个丁福宝的相关的这个名相辞典里头呢，哦，找不到啊，哦，所以呢我到什么用到儒家的相关的典籍去找啊，哦，所以慧呢是什么？怨恨愤怒，读什么？慧恨慧怒，战国策的奇策的第六里头他说，故气愤慧之心而成终身之名，对不对？好，所以啊人啊到那个关键时刻啊，现在很有名的新闻节目叫关键时刻，关键时刻，而且呢生死存亡之秋的时候呢，第一个心安定是很重要的，心定心安， 如果个愤恨起上，所以说小不仁而什么乱大谋也。你看啊、哦，小不仁而乱大谋也。人呐、啊，第一个，所以一切菩萨道得成以什么忍？你看环环相扣，环环相扣啊、哦。好，小不仁乱大谋，愤恨之心而起，怎么办？哎，火气就大了，是不是？所以一念什么，就是嗔心起，百万什么障门开。你看这个多大损失啊，是不是？多大损失？所以我们从以上的种种的这个举例，或者中国这个老鼠间的智慧里头，我们是儒家之言《战国策》里头的记录，我们都说很而成故去愤废之心，而成终身之名，终身之名啊，终身之名。所以我们说名誉荣誉在终身成就里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无论是 performance 表演艺术啊、哦，所以那个 art performance 艺术的这个表演里头这个相关参与的人员 artist 艺术家，或者对文化系统有贡献的，或者是政治家，你看我们会在尤其在这个艺术表现上有个终身成就奖，对不对？成终身之名容易不容易？可能哇花费了数十年寒暑，然后这个穷一生之力，对，投注于这个一夜之中，是不是这样的成就终身？所以你看慧眼很重要，重要是我们要观其理，观其体，要什么？它的本源就是什么？要什么安忍于这种现象之中，不要随慧随嗔心而起舞啊、哦！好，再来我们讲，如果在我们一般讲的贪嗔痴里头，嗔这边啊，跟它一样的有嗔慧啊，嗔怒慧，慧怒就是生气了哈，恼恨之意啊，嗔心这是心的作用啊，三毒哦，所以贪嗔这三毒，你看是毒害我们的身心的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哦 ，factors。Three important factors 啊，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这个什么会伤害到你的什么 hurt 什么 body 身心灵的身体的，对不对？你的 mind 你的心意识的各方面的一个现象哦，所以毒。你看我们在佛典里头出现毒的，是多厉害的一件事情啊！哦，三毒。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刚才我讲的，我再把它概述一遍，就说我们的嗔心啊，你看这边有个。大智度论卷十四，他说嗔恚其咎最深，嗔恚其咎更深。三毒之中无重持者哦，九八十中此为最坚，诸心病中第一难治。哇，这太重要了，大家要以此为戒啊，以此为戒哦。所以我们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你无论做了多少的功德善事，你只要个嗔心恼怒心起，就什么火烧什么功德林。对啊，一切付之枉然，付诸一炬啊，是不是？付诸一炬啊、哦！所以你看，我们从圣典里头大智度论种种，对不对？我们可以了解。所以啊，三毒之害以什么嗔恚为甚啊、哦？所以大家要对治之方啊、哦，对治之方啊、哦，对治之方一定要了解了解。所以对治之方在无嗔，哇！你看，我们都很感恩，很感恩这些圣者啊，替我们把这个对治之方在大智度论里头呢，啊，都给他写得了了分明。我们说啊，怎么来对应他呢？离此三毒呢？无嗔，对什么？这个境界不起害心。所以有时候说，在心理学程序里头啊，所以心理学他说，当一个人生气时候，嗔心起，嗔恨心起，他什么？就好像心理的什么理性跟感性的过程互动里头呢，这种失控性的这种情感的直接反应超过理性的超级，代表说这个情境里头可以用个比喻说，好像是暂时性的什么发疯的状态，不了解自我了，不能掌握自我了啊、哦，短暂性一种发疯的状态啊、哦，所以你看这个生气啊多严重，难怪是我们在佛典上圣人所言圣实。毒也，三毒之一，而且毒三毒里头最什么最毒的，伤害身心里最大的啊、哦！好，我们这样一讲，贪嗔再来一个什么吃啊，痴迷也， 对不对？愚痴，愚痴，不见智慧，痴迷者也。所以说，众生如果到智慧彼岸，觉也。那如果没有到智慧彼岸，六道轮回随业流转，痴之相也。所以什么就迷？好，所以迷为众生随业流转，觉为悟者，是不是？好，所以迷觉二分，了了分明。痴呢，就是愚痴之意，愚痴之意，愚昧无知，愚昧无知。然后不明事理啊，哦，所以这个人，这个人说愚跟痴说，哇，这个人好愚昧，是不是？昧于事理，昧于事相，愚昧，愚昧啊，愚昧，好，愚昧，愚昧啊，好。所以啊，有着痴讲，那里头呢，因为这个是三毒，也代表说对啊修行正果、解脱出离一个过程里头，三毒就是我们要对治驱除的三大要素，它也是根本法里头所要面对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三个啊作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了知。那在里头呢，当然对他的那个叙述很多，一切四对六里头，痴有什么无智无见，对不对？愚昧无明，哦，一大堆，我啊，黑暗，黑暗不明也。好，所以我们说千年暗示可以怎么样？我给他做个新的写，这个千年暗示一灯为明，是不是？所以人呐，要有点新的光，星光，星光乍现。灵澈通明，当一个人有一种新的光，你的本源处啊，我们如何使本地风光，本来面目的本地风光的那种光明灵澈的本源处，给他什么？第一个，星光乍现，让他出现时的频率越来越多，停住的时间不是乍时而现，他比如说所以什么停战时间久一点，出现频率多一点，跟我们相应新的时空因缘更殊胜点，更久住点，那我们呢也代表说跟我们的气来本源处的本来面目明心见地的涅槃之境呢，也就因缘越来越近了，距离也越来越近了哈， not a long distance 了，不是很遥远很遥远不可及的距离的。所以地表要什么？去愚痴，去愚痴，心中什么？无明。那无明呢，我们说到等觉菩萨的这个境地的时候呢，还有一分什么？生死无明未破啊，哦，所以破一分无明，生一分法身啊，哦，这个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讲圆教的这个啊各方面的一个等地的，如果说有以后有因缘的话，哦，好，那我们现在讲到，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讲说，他说以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老病死，不堪能就是不能过的意思了啊，不能什么离开、驱离、出离啊，看你怎么说，就是驱除掉啊这个老病死哈，啊。那么这个三个呢？因为有三个事项存在，所以你生老病死这个现象呢，你没办法跳脱的，是因为什么？有贪嗔痴，啊，有贪念，有执爱，有你的什么嗔恚、愤怒、怨恨之心，还有你什么愚痴不明的心，正不断的这个循环之故，所以怎么样，会有这种现象的，跟你什么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不能脱离，不能脱离。所以不堪，然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还有再来呢？你的贪嗔痴，你不能够跳脱它，那又什么状况跳脱你呢？不是，就是说又什么情况你不能跳脱？一定有它什么因缘存在，对不对？因缘存在，所以我们说什么？为什么？我们底下要讲的，他说为身见戒取，为身见戒取于富有三法不断故，不堪离身见戒取于何等为三？ 对不对？好，我们为不正思维、习近邪道及懈怠心也。好，我们现在讲哦，他用他的前面一个问号，后面就是他的什么原因在那边，就是说反述的方式啊。好，他不能跳脱，为什么？因为他有身见、有戒起、有疑，对不对？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个现象。好，然后呢，然后又后一个命题又出来了。那这三个呢，不能跳脱这个身见什么戒起疑，又因为怎么样的状况？就因为什么？哎，他有不正思维，他什么？学习清净邪道啊，外道之法，还有什么？他不清净，懈怠啊，懈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不对？好，所以一定有他什么因缘所在，因缘所在。那我们都在想说，身见戒起疑是什么样状况，好不好？好，他这个就是说，从一个命体的主着，然后做个演绎，然后中间又有个反推的归纳，哦。他的疑法是很曼妙的，有个主着，然后呢把它归引到一个结果出来，哦，这样这样才这样，然后这个主着又造成这个结果的是哪些因，哦，啊，会有这些因，会是因为又什么产生这些因，环环相扣，哦，所以这个可能要逻辑思维要把它搞清楚一点。好，我们再来讲一下啊，哦，好，但是啊也了了分明了，了了分明。好，我们说身见呢，就是吧，身执我见呐，有我。那我们在这个声闻圣里头呢，而且我们在陈实中陈实论里头，就是要去什么我，对不对？去我执很重要的，在什么我空，到了什么我空法空的境界，这很重要的。说身见五见之一，好，一身执使我之邪见啊，就是一个我，很多思维以我为中心，好，就 ego 啊 ，egoism 啊，就是自我为中心的啊，我怎么样？那我的怎么样？据为所有，一个是我，一个是据为所有的相关的事物啊。所以身见我是邪见。好，我们这边呢，我们说啊，在经部的这个经部中时也说，怀我见，又为什么为身见？好，哒哒哒哒，再来，好，引我见。所以着使我之邪见，那我们底下还有个有身见，对不对？有身见什么？就是坏身见移转身见，这个讲的我们讲后面的，身为五蕴之集合，而五蕴之法体实有啊，故缘无取向，而执着以我及我所为实有等之妄见，称为有身见。也就是身见有我见之一，所以我刚才讲说，我还有什么我的所有的什么人事物，是不是？所以现在在这个教育学上说啊，流行学上说，不能把你的子女当为自己的什么财产啊，财产。那很多人在这个五浊恶世，然后很多是一个比较人心不安的时代里头，有些遭受人生困境。那付房钱之时，有些父母呢会带子女共付房钱，所以他就是把他什么当做一个我所有的哦，我之下，这样是不如理不符法的，而且不符合情理法，也不符慈悲啊，哦，所以父母绝对不要把子女当成是我的资产，我的财产，这点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摄入佛法，修行正心，修习修行一定要跟生活可以结合。所以我们在前几周，就是刚刚开启的时候，我们的班导师有提起说，阿含在现代社会里头越来越受到重视，那墨学深深感受到这一点。那我求助诸典，在很多圣典里头，真的，我的佛啊，佛真是个智慧者，在他讲说的佛典里头有源源不绝的资料，就是来应乎现代的时局的，哦啊，而且墨学也把这个相关的经典把它做个爬书，把它整理出来，如果今天有时间，我就跟大家做个说明来印证为什么好好学阿含， 为什么要原了佛之本源的佛之本意，佛之根本大法啊、哦？好，那么再来呢，我们说借镜起见哦，借镜起见的话，好，基本上好，借镜就说基本上呢，就是借镜取很多呢，就是当然这是指外道，他说他们无论在定中见到说，无论是狗、牛等诸畜生啊、哦，那因为他们的这个某中看到他们升天正升天或是得到怎样的一个果报的时候呢，啊、哦，好的一个到一个好的境地去，他在定中看到这么一回事，他觉得说哇，狗啊、牛啊这些相关等，既然可以升天正法，那我要学习他们，可能是一个数行极数之阶啊、哦，是一个比较快的得法之药啊，比较快的一个办法。他就什么学他们了，牛是什么啊，吃草的，对不对？狗呢，哦，狗吃什么哦，大家很清楚，所以他都学习他的佛法，也许什么像牛啊，吃牛戒叫什么吃草，他觉得牛啊、哦、可以啊、哦，如果得人天福报、人天圣各方面的啊、哦，他看定中看到他的这个的正法好，那个正德之法好，就学他吃草啊、哦，这样的这个就说盲从，哦，盲人瞎从附会，盲修瞎念，这样的不正确的一种啊、哦，他们说就他们所讲一种戒律的依循，这种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戒什么？戒除这种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偏见的行为啊，偏见行为。也就是不是佛之正之见啊，这样的行为好，那么就是戒取啊，戒取见好。我们回到本我啊，这个文里头好，所以基本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哦，好戒取好，然后呢再来还有一个啊，一个疑好，这个要解释清楚好，这个疑不解，大家皆有疑惑，那怎么就不方便呢？好，疑呢在事情上呢，我们说啊。上次上个课程我说人要活在当下，人在活下当下，那活在当下你要做决策的时候，而且关于生死存亡之秋的时候，就是说关系到你的生死大事时候，当下抉择法，这个抉择很重要的。抉择除了要智慧之外，第一个你的心啊不能犹豫不决啊，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所以这边的疑呢，就说疑诸事理呢，犹豫不决之心也，这叫疑。要疑，有疑惑嘛，有矛盾，有疑惑有矛盾，那不然呢，心中不明呢、啊，下不了决定，那会犹豫不决。第一个就是对于事理的参究，不入理，不入法，不入理。哪里不定嘛，游走不已，忐忑不安，这是疑。疑之所生呢，环环多诸多心事啊。好，所以说我们就心事论而讲，唯事论头就有说啦，因何为疑？疑诸地理，犹疑为性，人仗不以善品为业，犹疑者善不生故。好，很重要，我们要入理观哦，入理观。为什么犹豫不决？善不生，而且呢，很多人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有很多的现象，患得患失，有所执之相，有爱恋之意，所以公文的前所讲的诸多名相，是否有环环相扣？所以你看阿含就是这个主轴上来运作，一干为主为宗，旁支枝繁叶茂，不离本宗啊，溯归本源，亦回佛之本意。所以你看人就是如此，所以他现象界跟现实生活能不能环环相扣，可行啊，是不是？然后疑呢，疑如果我们推而广之，狐疑之相，猜测臆度之词，对不对？所以在现在里头，尔虞我诈，是不是疑情漫生？所以我们要什么？一念慈悲，临思 破其无明之相，去以痴，对不对？善心念事念身就破疑了。哦，这是我想是整个里外如一的。好，我们现在回归这个本课文。好，所以我们刚刚解释了，其实这样一解释之后，差不多它的要义就知道了，是不是？好，所以因为有一些什么身见戒取以这些什么不如理不如法处，然后呢造成我们什么贪嗔痴的这个相关的什么现行啊，所以这是环环因因果果相环相应。然后呢这些造成这个身见戒取疑的相关的，为什么会这么来的呢？有个什么有什么不正的思维啊、哦、所以这些名相把解释清楚，在后续的很观事项里头以后接触到阿含的经典，他相关的名相，然后他相关的依法，你有个认知之后，以后要处理就比较可以得心应手。正思维，对不对？好、哦，我说我们好，你看他有个反词哦，反方向的叫什么？不正思维。好，所以他不像说我开宗明义，直抒其意，直抒其意旨，他用个反字啊。不正思维，那我们这边说正思维是什么意思？你就知道不正思维是什么一回事了，对不对？好，他正思维就是也是正治。我们在阿含道的这个修行要地里头呢，是圣地八正道，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要点要义啊？这个不可这个片刻析离啊，必可析虚臾分离的事，不可片刻离开。所以它是八正道之一。正思维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思考真实的道理啊，思考真实的道理啊，你看要远离什么贪嗔痴诸害念的邪思维。所以我们前面说造成什么样的状况会有贪嗔痴，他就把它做个演绎法，然后又有个反问，又回归说但是不离开上述那些我们讲的不好的事，又因为底下的原因，所以它是什么相互前后相互呼应的，那也相互来什么做个什么逆向式的印证。所以在文章的起承转合里头是跌宕有致的，但是它的语法它的意旨要义要掌握的独立如法，好才不会为它这个整个这个结构上的一种啊变化性哈而扰乱。好，所以我们说啊，这里你看正思维就是要远离，就对治什么对治之道，贪欲对不对？爱嘛贪嘛，是不是？好，嗔恚生气嘛愤怒嘛，对不对？一念嗔心起什么百万丈门开，是不是火烧功德林？还有整个念头，对不对？那起心动念了、啊、所以地藏宝愿经里头讲说，凡菩提这个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过，很重要哦。阎浮提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过啊，是不是？怎么想到第一念起正念，第二念妄念，但是凡夫的第一念起啊，你要回归到正念啊，第一念是正念也不容易哦，是不是？这圣人之境哦。我们说在念起就等心意识的波动，心的波动要怎样的菩萨位次才能看得到心的波动，观察到念起要什么八地菩萨呀，原叫八地菩萨，无生法龙法忍之境啊，多高的境地啊，可以观察到心的波动念之起。所以啊，然后在弥勒菩萨在跟佛陀的这个对答里头，弥勒菩萨有一句偈是说，行念念成行，行皆有事，念念成行，行皆有事，对不对？那华严经里头所讲的信事之转化，对不对？ 都是什么有它的圆融之道的。好，我们拉回来。所以再来讲的，他说邪道，邪道简单的，我们讲到邪道，邪门外道，是不是？邪道就不是什么如来这个正法之道嘛，外道所言，哦，外道所言，不如理不如法。简而言之，不如理不如法，非理之行法也。你不能讲非理之道，不行，道法佛法之道也。所以你看这边的用字遣词就会斟酌到这边，你看，所以他说非理之行法哦。所以以后我们在这个经典上的用字遣词，如果说你真的，第一个我们是字这个解行相应的，所以你读诵佛典呢也要契入佛理。你看邪道他这边用字遣词都非常的妙啊，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非理之行法啊，非理之，所以这个行法呀，好，你们说非理之道，那就不一样了啊。道法在我们佛典上，道法是指佛是教法，佛是佛理啊，佛是本意。好，金刚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怒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你看，你心存邪道，怎么可以什么明心见性呢？是不是啊？如来是不是？我们这边用我们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很重要的，或六祖坛经讲的明心见性嘛，是不是？你啊行邪道，怎么可以明心见性？对不对？障碍本心了。好，正道呢，就中正之道，正道中正之道，这是跟邪道相对的，去向涅槃的正直大道，对不对？就是正法，就正法哦。我们简言之，正法是不是？正法，佛之本意，佛之正法，佛之教法。好，所以就无漏正真之道，这是相对应的，就跟什么？跟邪道而言，邪法而言。好，所以你看这边他会做一个诠释，这个 explain 啊，就是说这个邪道恶道的相对应之道就是佛道，就是正道正法佛法，佛之教法，佛之本意啊。那如果说我们把它缩小的，就用几个字来代表过去呢，就是什么？正见、正业、八正道。所以我们回归本源之处哦，我们《阿含经》所讲就是回归在四圣谛八正道这个主轴核心里头哦。啊，刚刚这个整个论点也是如此哦。好，那我们来看。好，所以在整个过程里头，你说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什么贪嗔痴啊？然后为什么不能给他做断除啦？然后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个跳脱哦，脱离哦？这个身见呢，这个戒起呢，这个疑惑呢，还有犹豫不解的心呢，没办法来这个我们人生呢，来个正见正思维的一个呈现出来呢，哎，就是有这个原因。好，因为什么？不正思维嘛，对不对？不能够离什么不正思维，对不对？所以一问一答之间，又一答一问，一问一答，一答一问哦。所以你看这个语句啊，多可爱的语句啊！好，因为这样的状况啊，那我们再来。因为什么？你的思维不正确，脱离了八正道的正思维、正见、正知见，然后呢，又跟什么邪魔外道那些什么不正当的邪道行法，又什么亲近他，又每天什么啊，时常去什么学习亲近，然后呢，哇，这种什么，这个懈怠啊，很重要，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懈怠啊。我们说做一件，我们说啊，我们要什么？我曾经在以前的课程里头有讲过一句话，说其实要做一件事情呢，困难还是容易，说难不难，说容易倒是可以三点变。做一件事，好，做一件事并不是困难的事，那困难在哪里？要一点坚持，要有些坚持。其实说我们说要坚持一点啊，一般人讲说啊，坚持也并不是那么难嘛，没错。但是坚持贵在哪里？重要在哪里？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我们讲的就是说力行不怠，就是力行不懈怠，也就是什么？精进不懈。重要不重要？重要了。谈到精进，在佛典里头，精进两个字啊，哎呀，出现次数颇多了。常精进菩萨有没有啊？是不是？所以精进这两个字，在我们的一个行者，一个契入佛理佛法者，要什么放在心上， 不懈怠。那懈怠呢，我们先了解懈怠本意什么，一断恶修善事项上没有尽力，荒疏了，荒疏了，给他什么，给他忽视了，没有把他紧紧的什么放在心上，把它例行在生活之中，这是我们要切记的，切记的。懈怠啊，一切事皆不成也。啊、哦，所以我们在都说，它也是什么啊、哦？唯是白法的随烦恼之一啦。啊、哦，我们就这个这些我们就不细论，不说这个详细的讨论啊。好，然后说第一个，我记色论这边有一句话啊，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怠呢？也就是懈怠的简称，心啊不永悍，你的什么，第一个永悍就说意思什么，要刚稳之相，就说你要什么精进不退，要什么发心坚固，是不是发心坚固，威德显现，要什么状况，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说，第一个，心要什么？要威猛之心，你要利益坚定，不退转，这非常的重要。所以啊，我要什么？既然懈怠了，就是什么？一日捕鱼，三天什么？晒网吗？是不是？哦，我们用生活话来说嘛。我一日捕一日打鱼嘛，三天晒网，是不是？那你做的是跟闲在那边晃的时间，晾在那边晃的时间少的太多了，一比三不成比例。所以我们说到勤人补拙，所以这边我们讲的后面一句话，勤所对之，懈怠你要什么，精进，勤进不懈，是不是？好，所以啊，你看我们这个都不说。好，再来呢，这边懈怠呢也有说是断啊，相关的解释啊、哦、都有。好，我们了解了，我们先回到本页。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个解释好了，你看好，这是第一个什么，第一个什么，这些事项不正思维，习进邪道，懈怠心啊、哦、这些作祟所生，是造成我们什么，你前面什么身见戒起疑，能不能离开，没办法，他们是什么，叫一体多面，多面归一体，环环相扣的。我们看底下，再来，还有一点是呢，这个呢不能离不正思维，习进邪道及懈怠心，然后呢这个不能给他断离，不能给他离弃，为什么？好，我们有什么，有思念不正心，乱心的缘故。好，那思念跟乱心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啊，跟他做个前世说明啊。好，我们说思念，这些都是烦恼啊，都是我们要破除的。思念什么？心散乱了，心散乱了啊。然后这边用文言文讲说，以手言之境，就是我们对境啊，啊，所对之境，所跟他互动的。这个事物呢不能什么铭记在心，忘了它了，对不对？好，死心散乱了、哦、思念。好，我们刚刚讲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然后嗔恨之心的时候，火烧的功德林呢，我们想说一个人失恋心散乱的时候，他理智感性叫什么，混乱成一片的。所以当一个人如果生气的时候，他什么，哇，当时的什么明智的心都不见了，是不是散乱失窃念头了，有失恋之相，使心散乱。所以我们刚才所说，心有一点什么，有点什么 out of mind， 就是一种疯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失心，中国的这个药理学上呢，岐黄之学说失心疯，是不是？哎，失心疯即疯也，就 crazy 啊、哦、就是疯了，就是失心，就是心已经散乱了，没办法拿捏掌握了，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你看，我们从日常以会或是岐黄之学啊、哦，也可以来做个印证。 那思念呢？啊，又是妄念，不记得了，对不对？心无所着，对不对？心无所着啊、哦，所以我们里头，所以我们了解的说，思念了，不把它什么认定一回事了，把它轻忽了，轻忽掉了，啊、哦，轻忽了，好。然后呢，不正知，我们说，哎，不正知，轻忽掉了，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对一件事情的重要性与否攸关抉择的时候，我们讲一句话说，你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把这个人把这个事放在心上，代表他的重要性重要不重要？重要。那这边他对于正道正法呢，对不对？他什么失恋，对不对？还有不正知，好，很重要。不正知就是吧，我们要正知，不正知可怕，可怕在哪里？我们对于我们所关的境，就是我们所互动的相关的人事物，它的一种作用性呢，我们的精神作用呢，给它做个什么误判误解的，这就可怕了，对不对？误判的误解了，而且这误判误解是什么？基本上一句话，我们读诵经典解行相应，第一个要如理如法，合乎契合佛之本意，佛之教理，佛之教法。所以说我们不正视，就是说误解所观之境，不，这个什么意思？不符合佛教教义的认识，认知错误了，偏差了，这可怕了，认知错误。所以本来要到东边的，你认知错误了，跑到西边去了。那如果假设这个人有精进，这个不懈怠，精进不懈，那完了，跑得越快，堕入错误之地越快，失败的越快，然后什么又精进不懈，所以什么错得更深，可怕吗？可怕。好，所以这也要了解哦。不正知就是说他误解了，误解所观的境了，哦，误解的，而且去跟他做一个互动了，而且这个误解可怕，可怕在哪里？他这个所认识的相关的对象是什么，或境界，或是他的所言事物的，是不符合佛教教义的认识的。好、哦，所以你去攀这个境界所观的境呢，这个是不符合，这种作用性呢是不符合，你的认知呢是不符合佛教的佛之本意的哦，这种是可怕在这里。好，我们这样回到一个啊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读诵经典，照这个默许刚刚所说的这样的，哎，它好像一种呼应性啊，前后呼应性，又个问句，又个说明，再一个问句，再一个说明，环环相扣啊，前因后果，后果前因呢、啊，就是这样环环相扣。好，好，那我们想说，不正知在什么？还有个什么思念？不正知，乱心。好，我们想乱心是怎么回事？好，乱心，心念散乱。跟思念有没有相类通之处？有啊，有点相类通之处。但是呢，乱心很重要的说，它我们相对应的一个词句说，安心，是不是？我心乱了，然后不晓得要怎么心何所归依，所以很多人在很多分子经典上，对不对？啊，这个佛陀啊，帮那个帮阿难找心，是不是？然后还要安心，所以默许在第一次的课堂里头啊，我说在《楞严经》里头想说，路人转进则同如来，是不是转进哦？那默许说啊、我有一点小小的觉知，一句话，心安静转，是不是心安静转？乱心之所在，心念散乱，不住一处，心不安定也，不安心也。好，所以我们乱心对应，心不住一境，名为乱心啊。所以你不安心，那现代的人心乱不乱？哦，现在末世的众生的心啊，表象大家都什么有安定之相，但是心乱如麻。好。心微微啊，惴惴不安啊，我想大家是可以啊做个觉知的。好，所以基本上呢， 它的相关的这个回荡的主轴意识是一致的，只是用不同的分枝展叶的那种事项来回溯本源的主干地方来做个印证啊，好，来做个相互的一种啊这个归纳演绎的诠说诠释啊。好，那我们说我把这边念一遍啊，不堪能离不正虚伪习近邪道及懈怠心何等为三为思念不正知乱心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思念不正知乱心何等为三为调不利于不学界啊。这边我们呢第二堂课的时间啊已经到了，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因为刚刚这边呢，这个休息的时间呢，在休息的时间里头呢，因为那个就是整个画面没有被把它切割掉，那我想说，同学这个同侪讨论之间呢，有些事谈论到其他的塑像了，就不要给他声音播出去，那没关系，本身呢，本身一种留白的部分呢，第一个，我就重述有一句话说，在禅化的系统里头，它可以留白，留白代表一种什么？空灵之相，七入空灵，在禅宗的境界里头，空灵有它的什么？七入圆满之相一种过渡。所以在日本的庭园文化里头，枯山水里头讲究一些空灵之美，茶禅文化里头也讲究空灵之相。刚刚我们所讲的呢，在整个时空因缘上，声音是空白的，影像是存在的，对不对？然后呢，语之相呢，口齿吃相有没有存在？存在的。众生有没有听到？听到了。佛菩萨有没有观照到？观照到了。但是呢，现在人间世，所以刚才的空白之处呢，我们是给它叫什么？后续的什么补白，对不对？补白，从容不迫的补白。只是刚才的空灵之相、空白之处有个什么好处呢？如果他是看网络直播的，因为网络直播无眼佛界，当时的有形无形众生呢，不在现场，他激发一种什么 imagine 想象思维的造就空间，造就空间啊。所以啊，一体两面，一体两面，多为善也。好，我们刚刚有说，是过了大概十分钟左右吧。好，我把刚刚讲的，把它做个一个扼要性的说明啊。然后现在听到的也不要有所遗失。如果说有独存之术的人，他对我刚才空白有云雨之相，无云雨作云雨之身的这个整个的现象呢，他心里头也是什么觉知了了分明的哈。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呼应一句话，就说我们回到前提来，好，回到前提啊。好，我们想说上次什么不正思维，对不对？然后有什么习邪道、懈怠心，有讲过嘛？对不对？讲过了，乱心讲过了。我们要讲的是什么？调，对不对？调。我说在现象界里头很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现代人呢，他的调调心不安相。好，我现在把它口述啊，因为那个文字表列里头，在名相解析里头刚刚有做诠释啊，我把刚才我讲的内容呢，而且应用的这个文字阐述做个说明。第二，我们想说人呐、的心是什么？会忐忑不安，七上八下的。忐忑二字呢，就是心上面一个上，心又在一个下，挂在中央，上不上下下不来，是不是？心不能安定下，心安不定下啊、那心安不定呢？心安不定，心不安，所以我说在很多经典里头有讲到说阿难尊者的有没有找心安心，有没有找其心安其心。我有举例说在这个楞严经里头所讲的若人转进则同如来，是不是？那我特别提到就说 last time mention 啊，在上一次的曾经有提到啊、有提到说墨学觉知一句话，自己觉知就说心安静转， 心安静转，心安静转。你调一定是什么？有去圆境嘛？是不是？有去圆境啊？有去圆境。好，我们现在把它讲一遍哦。调，好，我们这边不是说心高曲，不安静之烦恼也，所以叫什么？七上八下的，哦，所以我们说像水桶一样七上八下，蹦蹦叫，是不是？心不安定也。调曲呢，基本上呢，在《唯识论》里头有说，云何调曲？就是调之相，什么意思呢？好，心于静不及静为性。啊，令心于静不及静为性，啊，你看不安稳，人障心是，身摩他业为业啊，这样的意识。那当然，我们现在就说，以后有些这个临知言相可以背诵的，就把它背下来，啊，言之有物，句之成理。所以，我们在讲课过程里头，有时候会引经据典，啊，就是墨学的这个老师呢，王怀教授。他跟墨学讲过一句话，说他说学问啊是脱口而出的，不需粉饰雕琢，对不对？那在佛教的刑罚修持里头也是很重要一点，相由什么心生啊，对不对？所以言谈之间，我们如果说以后亲近一些这个众生，有时候言谈佛学者，这个你可以从你亲入解行相应带个次第，你听人言法言说，一觉知就知道其所言谈者是否如理如法啊。但是呢，讲述佛学者或说引导众生者，很重要一件事，要怎么样？要时时秉持一句话，地狱门前僧道多，是不是？要以此为戒啊，很重要的一件事。现在讲的是刚才空白没有的啊，所以补白加补啊。好，再来呢，我们要讲说一个律仪，我们在戒定慧里头，律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叫不律仪？我们刚刚讲说，在他的定义里头，我们会感觉非常的错愕。错愕之处在哪边？就说既然是立誓行杀生等恶业，我们说立良善嘛，行这个积功累德之善事，对不对？好，我们说在儒家里头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因生性因果，跟佛理教法有没有这个呼应相扣呢？有。那你说既然有人这样子，第一个立誓行杀生等恶业，哇，这可怕，可恨可恶，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能恨，为什么？他有因果，他是有因果的，但是一般人不懂啊，所以他恶戒恶律戒。好，基本上呢，我们说在利于这个意识呢，它不利于。那利于的意思在哪里呢？利于什么？宜者宜者也，自就是整个利于鬼池鬼犯鬼犯，我的规范依循之方依据之理。所以无规矩不成方也呢，方言依行之方言，依行之教也。好，所以基本上我刚刚有提过说立于之教呢，它是我们说后来的距离了啊。顺带一提，我是在结集的时候，优婆夷啊代表诸这个阿罗汉，他来读诵什么立法独立，然后来解大家来做一个审核。在整个立法的这个成立之前呢，是在佛陀时代，他是把因人设施， 刚开始的时候，哦，他们不是有个像说部下的行为自己发怒忏悔，或说自己来揭发自己的种种过错，旁人也来指证，然后来忏悔之。这种方面在发出过错之前，那个有人跟慧远辩比佛陀说啊，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比丘某某行者，他本身今天做了不如理不服法的事啊，怎么样在托钵誓言之中怎么样怎么样好。那大家听到佛陀一个考量，说哎，对啊，的确这样不如理不如法，然后这个我们就以后就不要做这个事了。所以在当时是因人设事而成立一些应该依循的生活规范，我们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国民生活公约啊，讲清楚。好，好，所以这个例语我就说应该尊重的什么一些仪者啊、哦、规范啊、哦。那我说我们用现代讲了啊，在一些啊所依循的这个法规上啊、教法上。好，那无表色刚刚有做个附带说明，时间考量跳过去了。好，我们再来看学界，学界，我的菩萨成就的六世之一就学界，有六世成就。然后呢，这个里头有我们讲说三俊境界。那三境界呢，三俊境界呢就是什么色律仪界，是善法界，还有饶益有情界。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来特别讲饶益有情界哈。然后我们说学界做什么呢？成就戒婆罗蜜，使它圆满。那六世成就里头呢，啊，供养，第二个呢是什么？学界，那学界就要成就这波罗蜜，对不对？第三个修悲，啊，悲心，然后成就什么？忍波罗蜜。我们说一切菩萨道则成于什么？忍，安忍。那在六度里头，六度里头，忍辱波罗蜜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在六度里头呢？它虽然名为六度啊，六个次第，但是其实它是六度互相融摄的，六度含摄啊，互相成就成全的。以后如果说有机会讲到六度，我们再来演说啊。好，第四呢是勤善，我们刚才讲到说懈怠，对峙之方在什么？勤精进。所以我有个叫常精进菩萨，有没有？有听过吗？哈，好，就是所以。可以从一个名相上知道一个菩萨的修行法要在哪里啊。第五呢，离以欲成就禅定波罗蜜。好，禅定波罗蜜里头我们都禅，我举个例来说啊，这个举例是刚刚这个空灵空白之处没有言他没有言起的。我们讲说这个禅宗初祖达摩祖师，他讲的这个闭关法门里头，就是他要讲一个，就是习诸外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好，我想你成就禅定波罗蜜的人，第一个定心地念习诸外缘，这是必然的啊、哦。所以以后我们如果有因缘讲到六度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深入性的探讨。第六个就是热法啊，成就智慧波罗蜜，对不对？好，你要到这个程度，第一个要有信为基础。所以在前些日子里我们说曾经几个例子，就说净空老和尚、净空法师在出家之后去拜谒李炳南居士，那李炳南居士跟他教诫有声的说，你要什么？信佛要深信哦，所以这个信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哦。好，底下我们讲到说这个人他很多的因素存在的时候呢，第一个为什么这些不能离失恋不正知乱心这些不好的事项不能离弃呢？因为有什么掉啊不乐于不利于不学界这些因素。 So many factors、three factors 三个要素，他用因果相应，果应因，因导果， 来诠释这个经文，所以逻辑的思维要把它搞清楚。好，那再来呢，哎，有些什么造成咸素相的原因在哪里，他又写把这个果讲出来了，不信难教懈怠。我刚有提说懈怠前面有个呼应的叫什么，懈怠心，懈怠心有没有，我说懈怠心跟懈怠两个懈怠能够前后叠应而出，代表懈怠在一个刑法里头它是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有没有它的危害甚深之处，有啊，所以对是在精进。那我们现在要把懈怠做个了之，做个了之之前他懈怠不幸是环环在一起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啊，要跟他做个什么，第一个啊，我们先把那个不幸把它说一下。第一个，心念不沉静不幸，为什么不是很，我们讲的英文讲 pure， 很单一的很纯净的，没有杂质的，没有杂染的 purely， 是不是代表说不幸为心不沉静，事前所说信所对质的，那你不信的对质要信，你的心才会什么沉淀，心要沉淀，对不对，沉淀才有正信，正念正信，是不是。好，那不信呢它是什么，心所之明啊，内心什么污浊。所以你看我前先起后的一句话，心要什么沉淀，沉淀之后不信转为什么信，所以不信就是内心污浊无明之相嘛。一个人内心沉走了，一桶水污浊不堪了，蒙混了，和在一起了，你会看得清楚看得透达看得明晰吗？不可能啊，叫愚痴什么无明啊。推本溯源到上处，是不是？所以这种呢我们要怎么样，不信转信。那再来呢，难以什么，难以再来难教，对不对？那教是什么一回事，我们来看一下。教呢单独从个教，难教的教的这个教育的教，圣人之言啊，圣人所说的圣言量，圣人所讲的我们教也是教法佛理佛法啊。所以在心引法，法发于言，就是教。所以我们现在传输佛之本意，传输佛之本意，然后演示开示佛之妙法，佛之本法，就什么法发言叫什么教，是不是？我们现在此行此境即为教之行也啊，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教者呢行于一，上曰呢教者圣人披下之言理，教育一下，育育育就是上对下的言说啊，口字旁的育啊，教是上圣披下之言。好，好，然后呢我这边个 reference 啊，一个参照，就是说在易经观卦里头风行教化之相，风行教化就是说圣人设教呢，它是教化的规范呢，是什么风吹草偃之象哦，风吹草偃之象，风行教化之象。所以在这个儒家思想里头就是说一个仁者圣君，他本身呢第一个要不要像佛教一样的要遵守一定的规范，对不对？要顺民之相，对不对？需要啊。他本身要不要修持修为？要啊，要啊，要修持修为。所以在人间世法里头，在易经观卦里头，有人念观卦啊，我们就从属啊，观卦是观卦里头风行教化之相，所以我们是叫圣人世教啊，啊。有它的相关的意涵共通之处啊，相关意涵之处。 然后细直算有言说种种，因为时间考量我们就不说了啊，以后有机会。好，所以教呢有一种什么啊，就是训教孝训之事啊，就是说圣人垂训嘛，把他的这个圣人的这个整个的觉悟体会之处，然后传承后世，开启众生之这个本心啊，这个真如实相啊，就是说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皆妄想执着而不可证的，所以把这个智慧德相呢，本来呢要开启因缘啊，众人孝之啊，所以圣人垂训众人孝之，是为圣人披随下之者谓之教，所以这个人权之言教，始于佛陀一代所说之法，以菩萨殊胜所垂教道之总称啊，所垂教道之总称。好，那我们回到本言，好，基本上啊来讲，我们说男教懈怠，那懈怠就是什么一种什么，把荒疏掉了，不精进了，哦，不着一心，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了，哦，不努力去坚持了。所以我说，刚刚我举个例子，哦，如果在空白之处有说的，就说，我们用现象，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头说，其实要做一件事，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要好好做一件事并不困难，但是一件事要把它什么，坚持。要把一件事做好也不是困难，那要把一件事把它做成什么，把它坚持下去呢，哦，他终于再坚持一下，想想也并不是困难的事，但是要把这件事做下去，往好的方向走，到个圆满，带个完成的成全，重要在哪里，就是坚持到底。所以坚持难吗？好像不是那么困难，难在哪里？坚持到底。在佛学的解行相应上，很重要一点就是什么？精进力行，不什么不懈怠，不退转。所以这边你看，不断的重复懈怠，懈怠心代表说，这个懈怠心一出来，一懈怠一出来，你怎么精进威猛的发心，到最后还是一切什么枉然，对不对？啊，你要到什么？搭船到智慧彼岸，我看中途的沉船了啊，中途的沉船了啊，所以这重要不重要？重要。好，然后呢，再来呢，这些我们知道它不好的，不好的，对不对？不好的，那我把要把什么去除掉？对，好，去除掉，那困难在哪里？困难什么？他不然离开什么？不信，不然离开什么？难教，然后这边呢？难动，对不对？造成这个上面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实呈现了，那我要离开他，哎呀，不行啊！因为我什么？他什么？跟有些跟盘根错节的因果相续啊，有哪些？为什么？我不能离开什么？不信，不信吗？信为什么功德母啊？信为什么啊？信为什么功德母啊？对啊，重要不重要？重要啊！那你离不信之后，就会什么信嘛？是不是？不堪忍就是不能过，离不信。我离开不信，就是正信的信嘛，信为道德功德母，一切根本的要义所在，基础 foundation 信，深信因果，深信佛法。再来呢，他不堪你什么话，竟然发二毒誓的，竟然说他要做什么杀生的诸恶事，是不是？以此为他的什么发言之处？好，懒惰呢？这个叫懒，这个。女字旁她竖心旁换成这个懒呢，跟这个懒惰是一样意思的，我特别有去查相关资料啊，这边跟大家做个解说。一音教呢，这边有个一音教是刚刚我们守着的教，就说一音说法随类意解 哦，这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啊，背下来。大毗婆沙论卷七九的时候，佛以一音演说法，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这句话很重要哦，哦，背诵下来啊啊，一音叫，然后说，哎，为什么听的啊？怎么样？怎么样？哦，你呀、啊，当时气如之阶，掷地有声，就把这个这个佛的意涵在大毗婆沙。大毗婆沙论里头啦，这个这一句话把它吟诵出来哦，觉得嗯，真的如理如法，而且掷地有声啊。佛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这句话很重要啊。这位世尊共同这位世尊同其语，独为我说种种意啊。每个人因为他的这个根器而不同，然后所摄受的也不一样啊。好，然后我们讲说这个。这边讲的染惰的就是疏染，这个字是一样的。那这个染呢，在那个佛教词典里头找不到，那我去哪边？我就去儒家的相关词典都找了。焦用这个焦用染闪在宋辛弃疾啊，宋的诗人啊，辛弃疾非常有名的哈、哦，当时爱国诗人啊、哦。辛弃疾说：“这个锦帐春，席上和这个啊，包好，就说这边好，哦，就说他这个染。”跟这个是胶染一样的，这个染就通这个染。那后面呢，我们说这个官府是体繁多啊，把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啪啦啪啦，好，渐渐疏染，是不是相通的？好，所以染豆就是那染豆，这样了解吗？好，那染豆呢，基本上第一个就什么庸人嘛，不努力嘛，是不是得过且过嘛，是不是不力行嘛，跟懈怠意味。所以你看这些虽然是意词，但是它的意境是可以相通的啊、哦，代表一个人精进，重要不重要？重要。我们一位菩萨叫常精进菩萨，有没有？啊、哦，从那常精进就知道这菩萨的修行法要啊、哦，可以了之一般。好，好。我们接着说的是，为不易见圣，不易闻法，常求人短，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不易见圣，不易闻法，常求人短。何等为三？为不恭敬利益习恶之事，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能离不恭敬利益习恶之事。好，我们下一个。现在又把它做个呼应呢，前面的这些不好的事为什么不能断除不能离弃呢？哎呀，就是这个人啊，他怎么样？不易见圣，对不对？不易见圣。好，我来讲，不易见圣，不恭敬，不易见圣。好，我们说不易见圣，圣见拜见拜业见清净，我们有隐身清净，不要去拜见拜业清净，做什么？好，我们很重要一件事，圣人之道，圣人之法，表注于哪边？表注于哪边？日常生活言谈举止之中。圣人之言，圣人之行，圣人之教。所以行住坐卧皆为什么？皆为什么？圣人之教是修行之指挥，是不是？好，但是一般人不晓得，在易经里头，细时算里头说，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很多人要什么？善把握身边的善知识，我们可以这个学习效法的对象。有些人呢，我们把他开而展示说，不亲近大善之事嘛，不亲近什么正法正见。所以我们说里头讲的，我们推而广之，如果我们不易见圣，就把他硬邦邦的也说他不要见去什么参见圣人啊。但是参见圣人拜谒圣人也对哦，为什么？ 去请益嘛，去聆听圣人之教、圣人之法，哎，对哦，哦，好，清净。哎，我们接近这个圣人的这个圣者、觉悟者、佛陀时候，在他行住坐卧之间，就是我们什么修行之所效法嘛，行住坐卧皆为什么修行之所在。好，闻法，闻圣人妙法，我佛之正法，是不是正道正法？他都什么？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心。所以心跟性重要不重要？重要啊，是不是？欲加一个字，求吗？不欲，他没有求法之心，对不对？我们把它作为文字解释哦，把它推而广之，不以文法，欲之求也。求有念，有没有这个心？有啊，有心啊，有心啊，有求正法之心。然后呢，但是呢，这奇怪，这个人没有追求正法，探访圣者，闻佛圣言圣教，这个殊胜因缘，他不会去亲近，心也没有这种念头。好，他做什么事？常求人断。哇，完了，求人断，断是好还是不好？好，一般人讲，好，我们不讲短则缺点，不想这样讲，短就是不圆满的地方。像说以后我们跟人互动啊，心量要放宽，如果这个人他有他的非常之处，不是常处的地方，我们说某某某某人呢，他有可以提升跟再塑造的空间，不要讲人家的缺点，是不是？某一方面他有提升再塑造的空间，是不是这样言说比较好一点？比如说哦，这个人怎么样，论人之非，一人之短，都不是善事，都不是好事。人要一种什么度量，包容宽容。所以华严经里头有一句话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啊。好，所以说长求人之短，哇，我们一听，这不是好事吗？绝非好事。好，那我们讲，好，短是怎么言说的，好不好？好，好像里头好，那我就用刚才的解释啊，把它做个这个说明。好，那你说为什么求？探求嘛，探求。为什么探求？揭发隐私吗？这种心性好不好？不好啊，是不是？我们就自意开枝展叶啊，丝丝入廓来剖析的话，长求人短，自意上感觉不对劲，是不是？好，不是正法。求，探求，探求，会去剖析，会去追究，激发人之意识。好，这个三个呢没办法离开。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断离他，入更好的修行次第？为什么没办法跳脱他、出离他、断绝他？为什么？哎呀，他有的相关的因缘性存在，对不对？不恭敬，心怀不恭嘛，不恭敬哦，跟人互动的关系哦，你要去拜人家。所以印光法师讲过一句话说，十分沉静，十分什么利益，沉静之心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你要去闻法，你要去面拜谒圣人，对不对？圣人垂训，圣人之言教，你要聆听受教，对不对？聆听受教，本心油然而生，这个不离恭敬为前提啊。所以我们先讲，他这种反向思维哦，不恭敬嘛，你就跳脱不了、处理不了了。好，那我们讲， 我们讲正面的，先讲正面的啊。好，什么叫恭敬？恭敬，自谦而尊重礼敬于人。所以看沉敬之心，一分沉敬一分利益，十分沉敬十分利益。恭敬，这因果相连的。恭敬呢，我们一个恭敬是什么？你看重要的不是我打蓝底的部分啊，重要在哪里？恭敬是通于什么身口意的。所以我说一个人恭敬之相，在儒家的言说里就是什么温良恭，什么恭俭让，是不是温文儒雅谦冲君子表之相。墨学曾经提过说，君子贵甚独，就说一个君子得恨，修持得恨为宗的人，他不止在众人面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冲君子，自己独处的时候便更是如理如法，如外如里呀、啊，表里一致的。所以恭敬是身口意的，不是我只有外表的温良恭俭让，内心也是什么沉静如一啊，这很重要的恭敬。好，那不恭敬呢，就是什么表象的送往迎来嘛，对不对？哼哈做事啊，好，所以这边恭敬是什么？尊重礼拜啊，那迎来送去合掌轻视啊，深夜啊，对不对？外表的，那内在呢？哎，内在的哦，内在的呢，这是深夜。那内在的，你的什么心要跟外面的相应？像我们问讯，合掌问讯，是不是身口意合一？哦，去揣摩看看嘛，是不是？是不是沉静恭敬心，身口意合一，身心灵合一？要有这种体会啊、哦。所以在佛家里头有一句话，好，做参考好了。拜手稽首，拜拜的拜啊，拜好，手就手的手掌的手，拜手稽，稽首，稽首为礼，这是多沉静的一种礼敬的方式啊。哦，这四个字，拜手稽首啊，回去查查啊，第一次听过吧，是不是啊？拜手不是拜拜自己的手啊，不是啊，啊，回去查查看啊。所以啊，大家共聚一堂来共学，那我很感恩各位给我这个机会，我很感恩佛菩萨给我这个机会，那也很感恩佛菩萨的护持。所以啊，这个墨学深感说，有这个因缘能够这个殊胜因缘，自己有个福报可以荷担一点如来家业，我一定精进不懈。所以在这个苏拉台风袭台的夜晚啊，哇，彻夜都没睡。为什么？外面是风雨之声，里头大家说、啊、风雨夜了，没什么，赶快去就寝了。家里啊，只有我个清醒的我，我怎么办？我用电脑查出资料，然后这个印出佛典，在那边啊，这个啊做功课备课，然后自己来啊自我的这个休息啊啊啊自修的修哈、哦，练习的习哈、哦。是这样啊，那我觉得很法喜充满，我每天都，我现在过得比以前更快乐自在。那我觉得佛像佛菩萨好慈悲的慈悲，我们说做这个殊德盛世哈、哦，妙哉盛世，把尘世中可以细命法脉，这个殊德盛世呢，我都尽信三宝僧学的佛菩萨会来护法护持的，没错。现在啊，我一有这个疑难或说相关的资料，复知切入之处，必然有那种善知识啊护法出现，会提供我好多因缘，我好感恩，真好殊胜，不可思议，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所以基本上大家有缘共聚一堂，我们好好圆满它，那我尽我的力量。那墨学呢，就是希望在学佛与佛学解行相应之间，取得一个小小的云龙交涉点，那墨学方出浅入 啊，所以我就尽己之心，努力以前啊，这样子。那就是因为以往呢，这个色类的领域有在如佛慧通这个领域上，所以在讲说佛师本意引经据典之处，会把这个佛学这个它的本意之境，那佛典出处的应用的相关的这个它的相关的这个词汇啊，或它出处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圣言呢，给它引证出来，还有就是说建筑与我们现在生活的相关用语，把它做个结合啊。那如果说讲到了人生难得，那我可能会就是上次引用过老子的无知大患在有生，所以会环环相扣。所以第一个来有这个因缘大家聚会在一起，我的相关的论述的底稿就是在这个投影幕上，就是电脑这个相关资料，但是我的给他做的诠释归纳演绎呢是没有底稿的，即席发挥的，所以很多的典籍是背诵在这个释田里头啊，释田里头把它扩名而出啊，好像扩中一样，敲中一样啊，扩名而出啊，所以大家可能就说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墨学的学生老师这个非常的这个再三叮咛我说，学生要带个什么，带个录音笔啊，把我讲述的东西或者说平常有所稍微截肢的事项啊，可以把它录下来，那以后如果说要圆满陈实中的一本教本教材的话，可能参酌的机会也比较方便些哈，是这样子。所以这样的一个传达佛之本意传述佛典，这样大家还可以清楚吗？可以接受。好。上次呢我有特别引起说，我们班导师非常的睿智，他说阿含经在现代社会里头有一种复兴之象，那墨学也深深感受到是，所以我去查出佛典有没有这样的佛典在阿含经典里头，它的当时的本意是可以跟现代的社会相结合的，找到了。像儒家的孟子思想里头，民本有没有，民为贵民为本的这种民主思想，是不是跟现代社会的民主意涵相呼应相结合，是不是我们在孟子的这个孟子一书里头可以得到印证。那在阿含盛行一世一后世开启后世，跟现在21世纪可以环环相扣，有没有这个经典可以跟它结合的，有了，找到了，有了，七不衰法。今天时间来不及了，下一次我们既然契入阿含，要知道传诸后世藏诸名山是中国圣典之所在，中国的圣典之所在，传诸名山藏诸名山传诸后世，对不对？好，那我们阿含要怎么样，所以在下次我也一个时间我把它说明好不好，大家心里有个呼应嘛，回应啊。好，那今天呢，因为我们在开始讲的时候呢，它概论也是通篇之要论所在，我把它讲说的速度呢放缓放慢，但是呢临向解释要圆达清楚，大家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了了通达。那再来后续的相关的章节呢，因为它跟概论是有它的相同性共通性，名相会重复出现，所以我会把分成几个阶段性做个圆融的讲述引证基点好，所以时间我们把它掌握在往后的几周，我们总共是8周嘛，把它圆满。那大家对于阿含好，对有个他的修行解行相应有个这个充分的认知，那以后要契入个人的阿含圣典的研究也有个开门之阶啊，那个入门之境啊，可以来掌握。好，那我们又以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三圣圣号啊及回向偈来圆满今天的课程。好，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刚才意思是说，同学可以先应和来说，一起都没关系。呵呵，阿弥陀佛。